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天津大爆炸是否将引发天津官场地震，穷二代与红二代谁比谁更贪腐。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伯鸿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我们的讨论开始之前呢，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谈一谈天津爆炸一周以来的发展。天津今天大爆炸之后，当局第一反应是以惯性遮掩真相，控制媒体。但是几天之内，形势很快就发生了逆转。习近平数次指示要吸取血的教训，李克强誓言要给人民一个交代。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涉入调查渎职罪，官媒纷纷出动追查涉事公司背后的神秘的操盘手和官员，甚至将事故与周永康、徐才厚等案相提并论。很快，涉事公司瑞海的多名高层被当局扣押，而深耕天津官场多年的国家安监局长杨栋梁落马，滨海新区两位官员被立案调查，而天津市长黄兴国也在事故多天之后现身，并罕见承认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当局对这次事故的处理为何不同于以前重大事故的处理？天津的今天爆炸是否将引发天津官场大地震？我们今天首先来分析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想人在纽约的陈伯鸿先生想请您先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问责天津的这个调子哈，现在是越来越高。那么最新进展呢，是20日的政治局会议表示要严查严办，而天津代理书记黄兴国也表示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前大家都知道，习近平、李克强也先后撂出重话。那么最高检察院、中纪委都表态要办哈、严办。那么你觉得这些话是说说而已，还是确实表示要当真兑现？对于天津的官场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习近平上台以来一直强调问责制，那么在他先后出台了中央8项规定，还出台了军队10项规定，看上去都还是比较认真执行。因为在中国国内的一些官场上，不少的官员抱怨现在不敢吃了，不敢喝了，一些官员抱怨甚至是官不聊生。说天津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习近平没有理由不对天津出重拳，那个动真格。而且这次天津出了这么一个事，也是对习近平来说也是一个机会，重组天津市的领导班子，对习近平是一个权力变化格局的机会。天津的问题当然由来已久，那么天津的代理市委书记市长黄兴国公开承认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想这在中国的官场还是首次，这应该是习近平和王岐山直接施压的结果。
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基本上同意破公的看法。实际上，很多分析家认为这次天津大爆炸给习近平带来一个很大的政治危机。我认为反而是他的政治机会，因为前一段时间他的反腐受阻，这次民众的愤怒，还有官场上暴露的那些的弊端，可能正好是他继续反腐的一种重新授权。他借着这机会清洗台湾这个天津的官场，这个清洗可能要涉及到全国，因为这个安全的顾虑不仅仅是这个天津一个地方，是所有的地方。那这样的这个清洗呢，会给他的反腐带来一个新的助力，同时把这些他不喜欢的官员换下去，自己的人是这个再重新的这个上马，这个对他来讲是非常有利的。另外，他这样的做法会强化中国的民众长期以来的说皇帝好，官员坏这样的认识，而且只反皇帝不反这个不只反这贪官不反皇帝的这种情绪，因此呢，我觉得这个事件对习近平是有利的。
好，听听张先生的。
这是一件坏事哈、这个死伤这么严重，但是呢，这个有的时候啊，坏事也可以变为好事。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在这个事情上，他是在这个顺势而为啊。这个借力打力，所以那个本来天津跟这个北京很多事情上就是靠那么近，但是很多事情谈不拢，谈不到一起去。那借这个机会呢，他整合这个叫什么、这个京津冀这个大的经济圈的这个整合啊，我觉得是有利于他这个做。
好，听听程晓农先生意见。
我觉得这一次的天津大爆炸实际上是暴露了中国这个 政府的所谓管理啊，实在是个豆腐渣工程，表面上看起来光鲜，然后扒开一看呢，是一塌糊涂，草菅人命。中国现在的这个危险化学品的爆炸已经发生过多次，以往77%的爆炸事故都是发生在运输过程中的，但这次爆炸品危险品放在原地不动，它照样杀死了大批的人。这样一种状态让全国老百姓都没有安全感，对习近平也是个巨大的压力，等于是暴露了这个政府系统本身的巨大的弱点。我倒不觉得习近平就能通过这次整治天津问题能够全然改变这个官僚系统，我觉得这个系统是很难改变。
好，我们知道，当然刚才大家都提到习近平也许会通过这个机会至少整治天津的官场，但是我们知道呢，当局对于天津爆炸的态度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而是后来的调子越来越高。我想问一下，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转变啊？例如爆炸80多个小时，也就是4天以后，总理李克强才前往这个天津视察，而天津市的主要领导更是在7天之后才会在记者会上亮相哈。那么为什么他们都姗姗来迟？这中间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原因？陈伯公先生，听听您的解读。
这个的确不同寻常，因为在以前中国出事啊，总理都会在第一天或者第二天至少就赶到现场，比如说2008年四川大地震，温家宝赶到现场是第二天。那么这次东方之星6月1号翻沉重大翻沉事故，李克强是第二天赶到出事地点。那么这次4天之后第5天才现身。那么当然大家有众说纷纭的说法，一个比较轻度的这个描述就是说是这个现场可能有连环爆炸，或者是说现场有大量的毒气，可能出于安全的考虑，对中央领导的安全考虑让他们不去。那么这个是一般的解读。另外还有一种解读就是说是这个北戴河会议啊，这个权力斗争非常激烈，无法分身啊，一直到最后一刻14号都不能够那个结束，说李克强违法前往。我觉得这后面这个说法呢是有点牵强，因为这个天津啊，它不是新疆，也不是云南，离北戴河非常的近，中间抽几个小时去那是完全可能的。那么而且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大国的领袖来说，在这种重大事故爆发，第一现身现场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会像在民主国家会引发重大的灾难，政治灾难，比如说什么内阁总辞啊、政府倒台都可能发生。那么中国当然有一党专制的这个保护层，不会发生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不排除的可能性，我就想到2001年美国911恐怖攻击，当时总统布什在外地，那副总统切尼和其他官员在白宫立即疏散，紧急疏散隐蔽，转移到了地下室。那么这次是不是说这个他们不管在北戴河还是在天津开会，发生了这么重大的像原子弹袭击一样的蘑菇云冲击波这样的大爆炸，是不是震惊了中共高层？他们以为发生针对他们的一种袭击，所以他们做了紧急的疏散和隐蔽，经过几天的隐蔽之后发现可能这个能够安全的出来了才出来活动，这个可能性我觉得也不能排除。
好，听听杨建立先生的看法。
对北戴河政治斗争之说应该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设想李克强如果是在北戴河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赶快到现场去只会在他政治斗争中加分。如果他真正的在这个救灾中立功，没人敢动他，所以这不应该是他的这个选择不去。我觉得呢，就是安全顾虑可能是第一考虑，因为第一这个安全顾虑实际上有三层次。第一个呢，就是是不是还会继续爆炸，随时都可以有新的爆炸，第二呢，就是说爆炸以后是不是有毒气在空气中。第三个就是破空所讲的，是不是人为的破坏，有恐怖袭击的可能。从这个后来郭声琨来这个主持会议，到天津，到最后的这个事件调查小组的组长由公安部的副部长来担任，而不是安监局的人员来担任的话，这就说明官方还没有排除是不是人为破坏的这么一个可能。所以呢，我认为这种安全的顾虑是第一的。
对你说的这个郭声琨当然是公安部长。那么以前呢，这个调查安全事故出现调查都是安监局，那么这次不同寻常是安监局和最高检察院，不是公安部和最高检察院。对，
是的，因为这个安监局长啊，他本身这次就是这个被调查了嘛。
对，
这个人在这个现场是吧？18号那天就被这个被宣布要这个去调查，所以我觉得这个晚几天主要的考量是安全的因素。这个刚刚建立讲的几点，我觉得都符合这个逻辑。主要就是化学品的爆炸，而且出现了这个连环爆，你不知道后续还有没有，这是一个，而且这个爆炸以后有些这个像这个氰化钠这些这个物质还在。它碰到水啊，碰到酸啊，它会产生毒气。你让这个中央领导跑去，他自己想去，可能手下人也不让他去。
对，
这是第二个，就是说会不会恐怖袭击？ 恐怖袭击是不是到此为止，或者有没有后续行动，所以这些都在考量中间。那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这个有可能的，就是说这个安全局长当时其实他们在也在评估要怎么处理他，这个没有让他挂帅来调查事故啊，请公安部出来，一个是安全，第二个就是他们你自己的问题这么多，怎么能自己调查自己呢？
对，当然你刚才大家说到的是为什么李克强等中央常委没有去出现，但是天津的官员迟迟好几天以后才出现，确实也是一个非常说不过去的问题。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天津从一开始就在捂盖子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实际上在爆炸的第二天，瑞海公司这个当事公司，他的十个人已经被天津市政府扣押，有的在医院里，有的在被关起来了。但是天津市政府抓了他们四天，一直秘而不宣，就是不想让老百姓和媒体发现这十个人和天津市政府有什么猫腻。最后是李克强去了，然后天津市政府才被迫宣布了这十个人名单，然后两天以后北京的媒体就把所有的线索都给挖出来了。现在看来这一次的爆炸，天津市政府有严重的这个责任，有些可能甚至像这个天津这个交通委下面的这个交通运输港口管理局，甚至是间接责任人，就是说他有刑事责任。
好，我们再来好像杨建立先生有
什么要补充的。我觉得天津方面有三个方面的顾虑。第一，一开始他知道自己的官员是什么样，就是说这个掩盖事实，新闻这个发布会出现了很多的丑态，这些都暴露出天津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天津市和天津港之间他要扯皮，到底是谁的责任？谁都不敢先出来，出来就等于承认自己的责任了。所以这个里边扯皮要花时间。再一个，像这样的公司背后的老板是谁？最后涉及到哪一级官员，到现在还是一个最重要的大家不知道的信息。天津市委也不见得就知道，所以他出来怕讲错，
也怕动到大老虎，
动到他不应该动的大老虎。只有李克强这样的层次的人去了，严令了，他才敢讲，一切责任由李克强来负责。所以他这里是中国官场的特性所决定的。
这很有意思。好，我们再来看看舆论控制啊。我们知道最初几天这个官方的控制舆论限制信息非常厉害，但是到后来给人的一个控制不住的感觉，从官媒到社交媒体哈，都开始释放前所未有的这个信息量，尤其是新华社、央视这些媒体都在起底这个瑞海和这个官方的关系等等，这个非常不同寻常。我就想问问陈伯鸿先生，您觉得这是这个民间的这个情绪太强烈，官方控制不住呢，还是说当局有意要在一定程度上放开言论？你的解读是什么？
我看到这个媒体的表现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央媒体和天津市地方媒体都在掩盖真相、封锁信息。那么这个当时那个还有300多个的所谓的网站或者账户被查封，还有所谓的传谣者被捕。那么后来几天之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看到民情汹涌啊，这个民愤这个滔天。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中央媒体有所开放，但天津的媒体还在捂盖子，所以这个就出现了一个夹击的态势，就中央媒体跟民间舆论夹击天津官场。那我认为这主要是释放，倒不见得是一个媒体的开放，应该是中南海释放了个信息，要对天津官场动手，所以说放任这种夹击。但是即便在这种夹击中，也出现了互相矛盾的一些信息，比如说这个焦点访谈，央视焦点访谈说测试出有神经毒气，也根据专家的口吻，但是另外人民网就马上发文说这个应该是一个重大的误判，说没有神经毒气，还是怕引发社会恐慌。不过现在天津市民就回答这个问题，天津市民说原来这个农民烧秸秆，这个天津市政府不让，说是检测的重度污染，然后这个市民要那个在这个放鞭炮，春节说不让，说监测的重度污染，市民甚至马路边烧烤也不让，说是有重度污染。这次怪了，有这么大的重大的爆炸，这么大的毒气蔓延，据说监测到一切正常，没有超标。而且李克强在现场发生一个天大的笑话，李克强问周边的人说，这个我闻到的是什么气味？旁边的官员回答说，是氯化物，没有超标。这个回答就让我想到好像一个京剧的台词一样，自取威虎山，一个人说脸红什么，一个说精神焕发，怎么又黄辣防冷涂的辣，都是好像是这个一套的。后来人家又说什么脸红什么，说这个脸红什么，吃了这个那个激素豆芽，怎么又黄了，这个喝了娃哈哈，说这是一个道理。
好，张先生。
我觉得这个刚开始啊，中央媒体也好，天津媒体啊，对这个事情的这个报道非常少，非常的这个面非常窄。这个主要的原因我觉得还是一个惯性思维。这个上面没有人发话，这个媒体想到的第一件事按照惯例办嘛。那以前碰到这种事情，当然就尽量把它的这个影响力啊，把这个东西都缩小，
对
吧？这个影响形象。 但是后面呢，因为这个事情这个涉及的面太宽，全世界都在关注，你捂也捂不住啊。在这样的情形下，我觉得这个大概中央也做了评估，他觉得这个不是形象问题，这是个事故。
对啊，
而且对这个习近平而言，正好来整治一下天津，也不见得是件坏事。所以这个从中央媒体开始来说，有一度大家网上都在传嘛，全世界在看天津，天津在看韩剧。
对对对对对，嗯，
是
好。
那这个媒体的这个官媒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控制信息，因为这是它的这个惯性。而且他这个惯性才有他道理，因为任何这样的灾难都有可能查到不应该查到的人，所以这个所以大家就捂盖子。我觉得从一开始连中央也不知道这个信息要放到什么时候，我不认为他现在就非常清楚信息应该放到什么时候。
现在
不清楚，他是根据形势呢进行放，在放的过程中有很多的控制，现在一天仍然是两个命令，对于这个信息，然后呢继续封网站，继续删帖子，所以这个是这个有限的控制性的开放信息。包括习近平在20号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上所下的7个指示里边，其中有一条叫做资讯公布与舆论工作，仍然是控制性的释放信息，来符合他自己的这个政治形势和他自己进行清洗官场的这个需要。而在整个的这个信息公开中，他肯定不是允许讨论这个灾难的制度原因，
对
共产党的领导的合法性问题，
还是要以不停的挑战，
还是这个是要看到这种有限性。
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我们知道其实就在这两天呢，外面有大量的图片显示在这个滨海新区附近的这个海河出现大量的死鱼哈，居民说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而天津的环境部门到现在还表示在水里面没有发现任何氰化物，就是刚才就是印证大家刚才说的，说明官方在安全环境信息方面仍然没有完全公开透明。您的看法？
不光是在环境问题上，在空气污染等等方面，官方的信息释放呢还是加严格控制的，而且在重大的死伤细节上现在还有一些秘辛没有公布，被掩盖起来了。主要就在这个爆炸区和这个居民楼之间有6栋两层每层有10个房间的民工楼，这十几个合在一起是上几十个房间，每个房间至少有两三个人，这些房子是在那个爆炸以后完全被炸没了。那个后面的高层几十栋高层被炸，但是呢这些民工楼是在高层之前更接近火场，所以受到的冲击和这个燃烧应该比高层要严重的多。但是现在关于这些民工楼里的民工哪儿去了，天津市和中央政府都假装不知道。
好，我们知道这次天津爆炸哈，就是媒体有一个很不同寻常的做法，就是纷纷的起底这个涉事企业瑞海国际公司的这个背景和官场以及权力的关系。那么刚才大家都提到，最开始大家不敢说，因为不知道这个大老虎最后到底是谁。那么现在起底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最靠谱的说法是什么？那么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现在最靠谱的是有两个人，涉及到这个，一个叫做董涉轩，就副董事长，那么他是前天津港公安局长的儿子，那个公安局长已经去世了。那么这说明这个公司成立的时候的确是有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成分在里边。那么这个，而且这个公司只成立了3年，发展迅速，竟然能够经营如此大规模的危化物品的一个仓库，而且其中有8个月根本没有资质都在经营。那么另外还有涉及一个人物，就是国家安监局长杨栋梁，这个人受到查处，因为他曾经当过11年的天津市副市长，而且是常务副市长，还这个天津官场混了18年。我注意到官方在起底这个杨栋梁的时候，其中提到一些事情呢，提到了戴向农，比如他说杨栋梁在2006年天津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就说了一句含蓄的话，说时任天津市长的是戴向农。那我的解读是因为前段时间说车峰戴向农的女婿已经出事了，那么这个说法是证实戴向农已经出事，因为金融腐败已经被关押，恐怕这次要两罪并罚对天津的事情。但是这次事件却没有提了一个关键人物，就是这个当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现在任政治局常委的张高丽。因为在2007年戴向农就卸任了，后来是张高丽主政，而这个杨栋梁是张高丽的第一助手。 那没有提了张高丽是因为政治局常委是不是刑部上常委，但是张高丽本身来说对习近平正在跟江泽民做权力斗争，而张高丽是江泽民的亲信，习近平做斗争并不是跟那个退休了已经没有权力江泽民做斗争，而是跟江泽民的代理人做斗争，在政治局常委里面的代理人做斗争，习近平成立那么多小组就是为了避开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那么现在是一个天赐良机，他拿下张高丽，但是就看看习近平有没有这样的胆识和魄力，也可以检验外界都在传闻说习近平是继毛盾以后最有权势的领导人，那么可以检验他手上的权力和权威有多大。
嗯，好，听听杨建先生对刚才张高丽这个说法。
最近媒体一直在揭底瑞海公司的这个背景，实际上接到一定的时候一定的程度，我觉得基本上就停下来了。
嗯，
比如说接到这个天津港的这个公安局的局长，这一点咱往后就不敢讲了。包括这个杨栋梁也是含含糊糊的讲了一些事情。
对，
但到底我从我自己的判断来讲，从这个黄兴国的这个态度来讲，我认为恐怕不是一个黄兴国这样的级别可以解决的问题。
嗯，
恐怕后边大老虎还在背后，是不是张高丽现在没有信息。但是这个张高丽如果直接要被查出来直接和这个瑞海公司有关系，或者因为这个牵出来很多的证据链条，能够查出张高丽很多的这个腐败的证据，包括有这个巨额的贪腐的话，我想恐怕这次他难逃这个一劫了。
嗯，
但是如果没有直接的证据，恐怕这个他还有两年的时间，恐怕就自然下岗了。因为他本身也就自然下岗，所以要看这个最后到底是牵扯什么出来什么样的信息。
嗯，好。
对，因为这个杨栋梁做过张高丽的副手
啊，
做了整整五年。他之前做过这个戴向龙的副手。那这个这次这个杨栋梁被查，最后能不能查到这个张高丽？刚刚这个建立讲了一个很关键点，就是说如果张高丽跟这次这个公司啊，瑞海公司有直接的任何牵扯，那可能会动到他。
对，
哎，那如果没有直接的牵扯，但是从这个安监局长这条线上，如果也能牵扯到他，可能也会影响到他。如果这两点他都没有涉及，他作为一个过去的一个市委书记，我觉得大概动不到他。
嗯，好，我想问问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天津呢一直是作为北京附近的一个独立王国哈，因为一直是个直辖市，那么在政治上可能有它一定的一个独立王国的那种感觉，而且据一些外面的报道，就是认为天津的领导层一直有一种保守之风，它不像深圳也不像广州等等这些沿海城市，它有一点保守。那么从这一次天津领导层的这个处理来看，确实显得很无能，而且官僚作风也很严重。那么这次你是怎么看这个天津事件对于天津的官场会有什么影响？您的解读是什么？您的分析是什么？
我昨天看到了《新京报》提供了一个最新的证据，就是他拿到了一份天津市政府的不对外公开的秘密文件。这份文件明显的揭露，这一次这个爆炸事件是天津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给瑞海公司的一个特批，这个特批是违法的，就是在瑞海公司没有危险品资质管理的这个资格的情况下，给了他一个经营危险品的特别许可，时间是6个月。再追查一下的话，发现实际上这个交通港口管理局在过去的两年中连续的给瑞海公司开绿灯，所以他实际上是造成这次爆炸事故的一个重要的责任人。进一步看的话，半个天津市政府的政府部门都和这次爆炸案有各种各样的牵连关系，为这个瑞海公司保驾护航。包括比方讲天津市的安监局，他明明知道瑞海公司不能够经营危险品，但是他假装不知道，一年半不去过问，让瑞海公司违法经营。另外天津市的发改委、国土局还有海事局、公安局、海关等等政府部门都与这次案件有直接牵连，所以半个天津市政府都牵连在这个案子里头了。从这次情况来看，天津市的整个市政府相当一部分政府部门实际上不但是这个保护或者受贿，而且是严重的渎职，对这次的这个爆炸事故有直接的责任。
嗯， 好，当然陈晓东先生，您刚才提到的是天津自己官员本身的无能或者是渎职哈，造成这次事故。但是我们从一个更大的层面来看，我们知道刚才张国华先生提到一点，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他力推这个京津冀三地的这个协同发展计划，但是外面以前已经陆陆续有些报道，就天津呢以天津自贸区为后台向北京要些条件，要物资等等。那么一些分析人士会认为呢，就是北京这一次肯定会抓住这个机会，就是用这个安全两个字让天津呢就是屈服低眉顺眼。那么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天津这个地方，刚才提到独立王国，它的确是个独立王国。而天津港呢，就是独立王国中的独立王国，完全不受人管，据说有双重领导，最后谁都不知道谁领导谁。那么这个天津这个在这个地方有个特征，它是政治上保守，经济上平庸，社会上庸俗。几十年来，天津人都说天津除了这个狗不理包子以外，其他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的创新和名牌。说几十年还是狗不理包子。那么这个跟这个主政人有关，像张高丽，他从山东到广东到天津，他的风格就是四平八稳，甚至阿谀奉上。那么他在这个2012年十八大前发生了一个大火，他完全没有负责，而且平步青云，高升政治局常委。那么当时因为他是江泽民的亲信和这个属下，这个得意门生，所以他能够平步青云。那么而且这个张高丽一个最典型的一个画面，就是说登泰山，他在山东主政的时候，江泽民登泰山，江泽民坐着八抬大轿，随时那个张高丽跟在后面一步一趋，一个高高在上，一个一步一趋，那个情景就好像说什么呢？江泽民大喊一声，这个小德张，张高丽说奴才在，张高丽说那个江泽民说开路了，这边说扎，说这就是这么一个图像，说张高丽这样的人主政天津呢，使天津更陷于这个保守。说所谓的自贸区，他根本没有跟中央叫板的一个资格，但是由于他是独立王国，使这个中央对他来说针插不进水泼不住。但这次应该是一个机会，就是中南海对天津官场整治，进而深入到自贸区的这么一个机会。
嗯，说到这个，
补充一点，
哎，请讲。
我们现在都在把矛头和关注点集中在天津市政府身上，还有天津市政府和与中央，比方讲张高丽的关系。
嗯，
我想强调一点，这次国务院也有直接的责任，原因是国务院直属的机构国家安监总局，就是杨栋梁那个局长，在他任内颁发了一个行政法规，这个也行政法规本身严重违法，
是
就是说他给了瑞海公司的非法经营开了绿灯。这个规定是说，从此在港口经营危险品的时候，不需要危险品资格证查证。
好像是只要有
这个文件一旦发出去，
对，
就造成了严重的危险。那么，作为一个安监总局发这样的文件，是到底是杨栋梁个人这个受贿才批下去的，还是说这是个集体的受贿，或者呢，这是个集体的糊涂？很明显，国家安监总局发这个文件是要为这次事故负责任的。同样的，李克强作为总理，他下属的机构犯这样的重大错误，是也应该问责的。
好，昨天就是这两天哈，这个新京报和那中新社都发了文章，专门讲天津港区被称为独立王国，那么这显然其中有挑战他的意思。我们知道这个，说到这个天津港区啊，我们知道这个天津自贸区今年四月份才挂牌，而出事的这个滨海新区呢，就是自贸区的主体。它今年本来要推出5000万人民币以上的项目，就是3000多个，1300多个，总投资是要达到1.2兆亿人民币。那么现在出了重大事故，天津自贸区显然是面临很多的问题。你觉得这个对于天津未来，对于天津的经济会有什么影响？杨建林先生，
天津会有大地震，天津的经济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天津港被称为独立王国，只说一说它是独立王国，是因为利润太大了，是一个太肥的地方了，所以大家都纷纷去争，
对，
所以是弄得这个权责不清，
对，
一直是这个双重领导，条条块块，一起领导，产生了很多的这个只有权没有责的这么一个状态。你想，
而且是垄断，就是中心社说，就跟相当于垄断，
相当于垄断，就是我只有权不要负责这么一个状态。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天津港。现在你刚才主持人讲到1300个公司，啊，那每个公司后边都有一个利益链条，有一个腐败链条，所以会涉及多少官员， 我们只能去想象。
对，
所以里边要这个公开的信息太多了，是不是中国当局有胆量公布所有的信息，我都打一个问号。
嗯，
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讲，这次这个一定让他地震下去，因为这个像天津这样的独立王国，像天津港这样的独立王国，是他在上映之前就形成的，可能他在里边都没有绝对的这个影响力，这正好对他是个机会。而且不仅是天津，在其他地方据说都要进行这个换班，而且现在在中央党校去年开班了一个100人的县级领导的这个班子，一年的班子，然后这个结束以后就会逐步的进入这个部长、副部长级的这个替换，所以对习近平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
所以我认为天津的大地震是在所难免，而且对于1000多个公司进行盘查，他不可能不敢不盘查了，因为每个可能都有可能涉及到一些这个危险的这个顾虑，所以呢是一个很大的震动。
1300个这个公司啊，那只是大公司，那是5000万
这个
人民币投资以上的公司，小公司可能还更多。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啊，这个天津港，这一次当然受冲击，天津市也会受很大的冲击，无论是它的政治地位也好，经济这个地位也好，都会受冲击。比如说这个天津港自贸区，它现有原来的这些规划通通都要延后，就是说这个资金的投入一定会放缓，这个公司的进驻一定会延后，这些是跑不掉的。但是有一点，只要天津港的这个经济地位在，它的这个重要性啊不会减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会延后，但是不会影响它未来的政治和经济的地位，尤其是这个领导班子重组以后。
好，最后还有2分钟时间，请陈破公先生、陈晓东先生最后点评一下。陈破公先生，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有一个说法叫化工围城，说天津啊，尤其天津港已经被这个5000多家这个化工工厂这个包围，而很多的老百姓不知道，这次很多老百姓这个受到震撼之后，特别是那个事发地点只有600米，他们就这个抗议开发商，一个开发商说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没被告知这里有什么化工品或者是危险品，说另外这个说不仅是天津，而且全国范围内都有，总共有2489个定时炸弹，类似的定时炸弹高危化学品就在居民楼附近几百米，不到1000米，不符合规定的地方。说这次天津市政府有几个关键词叫什么呢？记者会说我不知道，我不清楚，我不掌握，这是他们的关键词。想想连天津市的领导都不清楚、不知道、不掌握，全国人民还知道和清楚什么呢？说这个是一个，我说天津大爆炸炸开了一个大中国，就炸开了这个制度的大窟窿和大黑洞。
嗯，我们知道其实中央马上在天津爆炸之后就出台了一个试行方案，就是专门讲高危物品的这个管理哈。好，陈晓东先生，您还有1分钟时间。
这次中央政府基本上还是这个就事论事，但是我觉得天津这个爆炸实际上炸出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让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天津市政府是个窗口，让我们看清楚了政府官员们办事能力奇差，团腐能力十足，不是一个两个人，是一批人，一大片人。那么再换一批别的人来就比他们强吗？恐怕差不多。所以剩下的问题就是这么一个官僚体制，这么一批官员，这么一个制度，中国能解决什么问题？
好，杨建立先生好像要向
我想刚才我们的讨论基本上基于这个官场上的一些微观的东西，实际上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我觉得有个根本的原因，实际上前两位也提到了，是个制度原因，就因为中国的这个政治度造成了中国官场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在反省天津的问题的时候，不能不反省制度上层面的问题。这个是我最后的一个判断。
而且仅仅这个还不仅仅是个天津的问题，天津啊，它不管怎么保守，不管怎么守旧哈，它毕竟是一个北方的大城市。
对，
其实全国你放开来看，
只要
真的比天津的问题严重的还多的是，
肯定是一样。
碰巧今天这个事情发生在天津，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可能希望他能够借这个事情啊，能够把这个高危的这些产品的这个仓库也好，生产也好，做一次全面的检查。刚刚朋友有讲到，全国这种定时炸弹真的不知道有多少，
太多了。好，天津的爆炸是否将引发天津官场地震，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稍后呢，我们要看看穷二代当官是否比红二代、富二代更容易贪腐。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呢还特别制作了一支60分钟的纪录片《穿越1945》，借由二战老兵和烈士遗族的回忆，带大家寻找历史真相。《穿越1945》的纪录片将于9月7日周一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敬请关注。好，我们来看一看。
夜里两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Dad， 这后来就是后头还有 Dad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在北京，
就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S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a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s.
外族入侵，这一场不能忘记，不能遗忘。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是和平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正法脏。
好，欢迎回到8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追逐权力，获取利益，穷二代要达到这些目的，一定会比红二代、官二代人性更扭曲，贪腐更严重吗？这是前不久中国媒体南风窗最近一篇题为《从郭伯雄看穷二代落马官员心路历程》的评论所得出的结论。此文偏激大胆，出台以后很快被删除，但引起的舆论反弹却持续不断。那么红二代一定是否会比穷二代高尚，更具有道德免疫力吗？这种穷二代卑劣论是否在为习近平的选择性反腐背书？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杨建立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文章的中心论点就是说，红二代官二代呢，他们因为跟这个权力结构已经是同为一体，所以他不用扭曲自己，出卖自己才能够爬到最上面。那么你觉得这种看法，你自己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分析他们的出身到最后他们能够爬多高，权力多腐败，这个是有意义的话题，而且的确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了不同出身的心理上的某些不同。但是我觉得这篇文章这个讲的这个夸大了这种作用。实际上呢，你想想，他腐败的原因不是因为穷，也不是因为富，也不是因为你地位高，也不是因为地位低，是因为权力不受限制，不受制约。无论谁到了那个位置，可能都要腐败。那么这个官二代、红二代呢，他这种腐败呢？他可能心理造成了，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有权的人，地位就很高，我给他称作是抢。那么这个平民呢，我给他称作是偷，说偷和抢那么一个关系。但是实际上你发现什么呢？你这个平民一旦做了官，实际上下面很多人也给他跪，这时候他有抢的那种心态。那么就算是个高官的子弟，上面还有比他爸爸官还大的，他还要跪。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这一品大员也要给皇帝跪，说每个人的心理都是相当复杂两面的，并不是像这篇文章讲的就那么的清晰。
好，
这篇文章啊，有些现象描述是没有错。好，有些现象我们确实也看到了，但是他以这个以偏概全。好，用这个个别的这个案例来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我觉得这个有点太过。是这样讲，不是每一个穷二代这个上位做官都需要扭曲人性，都需要这个贪腐啊，甚至什么这个连这个这个家里的太太都要送人。没，我觉得这个讲的太过了。这个可以这样讲，就是说穷二代啊，出身寒门的人，他要达到这个官位的高度啊，可能做出的努力要比那个红二代稍微多一点。因为没有知名度，他也没有关系网，对吧？红二代在这些方面比较占优了。
好，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
我觉得这篇文章其实是取比，它的核心是挖出了一个它不便直接点出来的问题，就是特权传承，这是我的一个用词，就是说红二代、官二代可以通过他们父辈权力
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好处，或者容易升官，或者容易发财。那么虽然很多红二代和官二代并没有利用这种机会，或者是这个自己不愿意利用这种机会，但是利用这种特权的传承来获得好处的红二代官二代比比皆是，而普通平民子弟是没有这个机会的。这种情况在中国这个制度下是得到保护的，所以这篇文章作者是没有办法明着说出来，但他这篇文章的取笔暗示的是特权传承问题。
嗯，好，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这个中国古人说啊，饥寒起盗心，富贵重淫欲，也就是说富贵的饥寒的都可能犯罪，只是这个动机不一样。那么这篇文章讲这个穷二代跟红二代对比啊，说是个穷二代更容易心灵扭曲，更容易自我作践，自我的这个践踏踩上去才能够上去。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红二代也好，这个官二代也好，他们本身早就扭曲了。我们要知道，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革命目标是什么？是解放全人类，为人民服务。但是他们的家族一旦在北京建政之后，他们的孩子享受的就是特权特工。比如说在有布票肉票的年代，他们就有更多的布票肉票，另外他们还可以有那个戏票。还有就是说他们读书是保送，比如上什么北师大附中啊，上什么八中啊什么，另外他们上大学也是保送，上动不动就是北大清华，后来当官也是保送，什么送到第三梯队去培养，逐渐提上来。所以他们在享受这个特权本身的过程中就已经堕落了，就已经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所谓穷二代、这个官二代、红二代，他们的这个腐败是一样的，都是因为制度导致的腐败，而不是因为人性。人性当然有腐败的因素，但是如果把中国跟美国的制度换一下，恐怕美国照样会发生那样的情况，而中国如果是来了200年的民主制度的话，恐怕情况也不一样。
嗯，我们知道这篇文章在网上因为引起很多的人骂哈，那么一个最主要原因，或者大家看到的一个直接表面，就是说这篇文章似乎在暗示，就是红二代、官二代呢，他不用扭曲人性，所以呢，他们的这个人格似乎就要更高尚，道德也好像要更高尚一点，这一点是让很多网民感到非常不满，痛骂这篇文章的原因。
实际上这个人写的这个人呢，他揣摩了一些问题，但是又说的比较肤浅。
嗯，
因为可能他看过一些欧洲的小说，
对，
里边一些这个贵族表现出来什么呢，比如说这个我们看了伏尔斯泰写的托尔斯泰写的那个什么战争与和平、嗯、里边的贵族，这贵族把国家看到是自己的，对吧？我战争的时候我一定要自己去保卫，我不保卫还能让其带别人去保卫吗？
嗯，
而且贵族中对于这个，因为他见到的财富多了，见到的权力多了，他一旦见到财富和权力，他就不是那么的显得那么的这个急切
贪婪，
这种一种贵族的气质，他想说这个东西，实际上他没有说准。因为实际上中国最值得研究的一个题目，这很少人去研究，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已经统治了66年了，可以说他已经有3代4代人在官场上了，仍然没有这种贵族气的培养。
嗯，
我们看上去的官场，
他
一代代的见到权力、见到金钱，还是那么的贪婪，就是说看上去仍然像流氓、像强盗，但是就找不着那种贵族，这个倒反而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他是想
贵族，
真正的贵族气，找不着。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文章反映了一种愤怒、一种气愤，就是说有些人啊，他出身寒门，好，本来吃过很多苦。可是一旦有了权以后，贪腐起来，贪腐无度，这种反差让人
觉得
特别的气愤，
难以接受。
我觉得是、
对，因为我们知道在郭伯雄徐才厚里面，就是这个文章里面提到，确实是你回到当初的乡村的那些老百姓都是说啊、哦、他们当时是多么厚道，多么努力，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最后形成一个很大的反差。
就是说你去贪腐一点点，有个度，大概老百姓也都能接受，就是说为官哪有不贪的，可能贪一点大家也可以接受。像这种贪这么多的，可能10代8代10代20代都花不完用不完的，你贪腐那么多干嘛去？
但是这个红二代和官二代他一直都在贪，没有揭露出来，现在揭露的不够多。
对，
他那个贪可能是非常惊人的，而且手段是更加恶劣的。
不，也可能这个
我觉得说的很对，就是说他这个文章有个前提，就是红二代官二代贪的少，
对，
平民出身的
贪多。他现在
试图把红二代
官二代写成是贵族气，我说那个贵族气反而根本在中国是没有，他应该研究为什么没有。
好，听听陈晓东先生的意见。
我们现在在中国谈反腐败，我们要注意到有一个特点，反腐败只反受贿不反特权，而中国的腐败的根子其实就从特权开始，而特权呢是所有共产党国家建立政权之后必然会出现的，苏联、中国都是一样。刚才破空提到，比方讲一建立政权，官员的公用住宅特权 这个家庭有这个勤务员给他服务的特权、医疗特权、食品消费品的特权、子女受教育的特权等等等等，在他们看来这是理所当然，其实这就是腐败。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特权传承，就是官二代、红二代用父辈的权力为自己升官或为自己发财，其实不过是这个腐，就是特权这套制度的一个分支。
嗯，
如果这样看的话，腐败的根源其实就在这个制度上。那么同样的，中国如果是只反受贿，只反官员到了高官位置上受贿，而不反特权，中国的腐败是挖不掉根的。实际上我们刚才也提，建立他们也谈到，现在的这个红二代如果有机会，他们捞的私可能比徐才厚多得多。
嗯，
这个比方讲，这个我们都知道，像王震的儿子、邓小平的女儿，他们可都不是普通的富。
嗯，
邓小平的女儿在两几个女儿在香在深圳圈的地，那的价值都在千万以上。
所以是富可敌国。
还有李鹏的家族，李鹏的家族也是红二代、官二代。
对，
对他
其实很多
啊、非常多。他的贪腐的幅度恐怕恐怕更大。
嗯，我们知道，确实呢，习近平反腐哈，他外界对他一个最大的批评就是说他是选择性反腐，那么很少触动官二代、红二代，而针对的这个目标呢，基本上呢都是一些平民出身的官员。那么有人就说这篇文章呢是在为习近平的这个选择性反腐解套背书。那么，陈鹏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倒不这样看，因为这篇文章呢，他提到一些说法，比如说有一个说法说，这个权力场是一个黑箱，平民官员从这头进去，从那头出来，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事实上，他说权力场是个黑箱，前面加两个字，中国权力场是个黑箱，民主国家权力场并不是个黑箱。另外，他说平民官员从这头进那头出，实际上任何官员从这头进那头出都变了一个人了。事实上，他这句话是含蓄在批评现在这个制度，而且《南风窗》这篇文章也被删除了。说这篇文章的确是一个，就是小龙刚才讲是个曲笔，是个春秋笔法。他事实上是变作花样，在对现在的选择性反腐表示不满，而不是背书。他这个，因为现在这个反腐，大家都看得清楚，实际上是红二代并不比这个穷二代啊，这个贪腐的少。举例讲，前段时间有个案子，一个叫一个民生银行，一个安邦公司，民生银行那个行长叫毛晓峰，因为他是平民出身，说他被逮捕下狱。那么安邦公司跟他一起犯案，那么安邦公司的后台是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所以说安度难关，安然无事，手上几十个亿没有事。说这个红二代跟官二代的命运不一样，一个是根基深，关系网广，能够保全自己；一个根基少，关系网差，就是不能保全自己。说今天所查出来的，因为是平民的案子很多，官二代的这个红二代案子很少，说给人的感觉是好像穷二代更贪腐。经济上也是这样，我注意了一下，中国的亿万富豪中，凡是平民的亿万富豪几乎全都落马了，什么穆奇中啊，什么杨荣啊，什么杨斌啊，什么等等等等，全都落马了。但是反过来，亿万富豪中的那些什么像邓家族啊、李鹏家族啊、江泽民家族啊，这些子女都还在，都没有落马。说受到的查处不一样，而且马云现在是中国的什么首富？马云到了最后关头也是要勾结红二代、太子党，如不然的话，他拿不到这个靠山或者这个一个安全保障。说如果说不是这样的话，当时那个国家工商总局来查他，他就倒霉了。国家工商总局不仅不能查他，还要跟他一起商量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因为那些官二代、红二代群起跟国务院施压造成的结果。说官二代、红二代所受到的这个待遇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他们的差别。
嗯，说到红二代、官二代的这个待遇哈，刚才因为陈小龙和陈鹏鹏先生提到，就是红二代、官二代所享有的特权，那么我想也谈一谈红二代、官二代自身表现出一些狂妄和自大。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外面就是大家提到反腐的时候，很多一个非常普遍的说法就是说，红二代觉得是自己的父辈打下了江山，这个江山就是我的，所以我对他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拥有感。而平民出身的官员，他们以前包括像胡锦涛这样的官员，平民出身，那么他们就觉得就是看家的，就是看门的。所以这中间有一个，其实有一种红二代、官二代的这个心态，就是说这种狂妄自大的这种心态。杨先生，现在听你点评一下。
对，这种心理上是有这种区别的，可以看出来他们的行为方式。
嗯，
这个红二代呢，他就认为是这个自己家的这个江山啊。那个在这个时候，因为年龄的原因，他自己还没成长起来的，有一批这个官，像胡锦涛这种人去管了下家， 他们就感觉到管得没好，差点把自己的江山给这个葬送掉了。嗯，所以上台以后啊，表现出来
利益分配不均
啊，利益不均啊，
利益
不均。他另外一个，他一看，哎呦，你这个官二过这个本来是我们的管家，你们怎么这么富有啊？
对，
就快要超过我们了，甚至比我们更加这个富有，更加这个有权了，心里不平衡，所以造成了他上台以后的这个对于这个平民官员的打击，这种心理是应该有的。这个红二代还有一个普遍的心理，就是迷信权力，过分的迷信权力，从这个习近平身上可以表现的最为充分，他太相信他手中的权力可以实现一切了。那这个危机不断的出现，虽然刚才我们说天津的危机可能会给他带来一个契机，但是他整体的表现就是过分的迷信权力，而且这种过分的迷信权力给他自己造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麻烦。
嗯，好，
这个心态上啊，这个官二代啊，红二代，他有一种这个理所当然的这种感觉。
嗯，
这个权力给他了啊，他其实很多时候不需要去争取，不需要去努力，这是人家分配给他的。
嗯，
所以我们从起步阶段谈，这个穷二代至少还是奋斗出来的。
对，
他在起步的时候他真的是做出来的。所以从很多时候你看，从能力上这个穷二代的能力不弱的，
嗯，
还是很强的。
对，
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贪腐的形式啊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去这个受贿啊，贪钱呢、啊、有的时候这个红二代官二代他不需要收贿啊，不需要那个钱、嗯、那个资源是分配给他的，直接拿就好了，而且他也觉得理所当然。
嗯，
还有一个可怕的一点，过去啊这个民间也有一种想法，觉得哦他是这个高干的子弟，他好像得一点比较容易被接受。
嗯，
这个一个很穷很穷的寒门出身的一个人，这个然后有了权
力
了以后，哎，然后这个一下这么有钱这么有权，人家反倒更嫉妒他，觉得他不应该的，就是说整个这个社会的这种
他一种扭曲的观念。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很多民间的人比如说对于红二代反而更抱有好感，虽然知道他们贪腐很厉害，官二太子党，为什么？他觉得这些人吧，至少是将门之后，至少是大家之后，他觉得他还有点统治的这个气概和气势。实际上对于习近平的评价，我们知道民间很多也是觉得他有这个红二代的气势，很多人提到他的气势气场对于习近平。那么这个也挺有意思，听听小农的意见。
中国对特权的这种所谓的尊重，或者说是这个对特权的
默认
保护，
至少是
还有对特权的这个传承，表面上看来好像是一种毛泽东讲的什么接班人这个概念的产物，就是大家你们是红二代，所以你们就应该接这个政权的班子，江山是你们的。但这对不对呢？完全错了。如果按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按中国共产党的党章，里面没有一条是关于这个的。共产党从来在他党章里没有写着我们打这个江山是为了让传给儿女万万代是我们家的。所以这个接班人概念，特权系统，它有特权传承，其实是违反共产党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它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头完全没有正当性，所以它在道德上也是不道德的。
嗯，好，听听陈伯文先生。
我觉得这个平民做官的这个心态不一样。刚才讲到胡锦涛有一次这回讲说这个说穷二代容易贪腐，说胡锦涛是躺着中枪，因为说胡锦涛是唯一一个出身这个平民的这个当了总书记的人，其他的不一样。像这个江泽民还假装有一个养父是是新四军，实际上人家接触的是二加二减二加二甲二尖，那么实际上这其他人都是红社会的。但是不，胡锦涛也是邓小平指定的结果，要是邓小平不指定，胡锦涛也出不了头。而胡锦涛出头就是非常小心谨慎，据说他当王储当接班人那十年小心谨慎到什么程度呢？家里书和他的书房里一本西方的书都不放，一本西方的书都不读，以至于后来他当上国家主席啊，去俄罗斯访问的时候，人家那个普京问他那个苏联领导人问他读了什么书，这个俄国领导人问读了什么书，他居然说卓亚米苏拉，说这个搞得大家面面相觑，因为你连一个什么复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林尼娜都说不出来，居然说个卓亚与苏拉，说这个他小心到这个程度，就是说他很知道自己的权力根基是太浅了，很容易就被人颠覆，说完全是谨小慎微，唯唯诺诺，说很多平二代是，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红二代实际上比穷二代是更加的无知和狂妄。你看我们知道，就杭州金钥匙出身的人， 都是娇生淫逸、娇生惯养长大的，根本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根本不知道民间疾苦。而且穷人的孩子，你看中国有句话说，穷人的孩子能读书，什么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还知道一点民间疾苦。说这个时候把穷二代跟红二代硬要拿起来说谁比谁高尚啊，这个实际上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只要这个，我就说，只要这个制度不改，只要制度给他一个庇护，任何人进入这个箱子，他都会贪腐。
嗯，好，最后还有一个评论，对于这次这个文章，蓝风创这篇文章有一种评论，就是说呢，现在中国社会存在一种普遍现象，就把人标签化、把人面具化的这种趋势越来越烈，在中国社会。那么笑贫不笑娼是其中一种很大的趋势，就是对于穷人或者是贫寒家庭的人，其实非常严重。实际上我们知道，比如说城市人对于民工或者农民的这种歧视，那么他们觉得这篇文章呢，也代表一种，就是只是把它推向一个极端，一种笑贫不笑娼的一种社会风气。杨建林先生，您怎么看？
对，这个以前呢，在我们成长的时期，共产党呢是把穷人道德化，就是无产阶级是高尚的，资产阶级是腐败的，什么这些。现在你把一个社会分成不同的阶层，然后给它贴上道德的标签，这种东西都是错误的。
对，
这个道德是这个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它并不是因为你属于某个阶层，道德就比别人更高或者更低，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这个中国的很多歧视是制度化的，比如说对农民的歧视，它是户口制度里边规定的，
对，
天生的就是要对他进行歧视。现在到农民工到城里里边，由于没有不可能享受公共服务，因为他这个是户口制度所造成，说造成了他生活非常低下，造成的那种状态让其他人看不起，
子女
没办法接受公共服务，
等等，
成为留守儿童。所以中国的歧视超过了任何国家的所谓的种族歧视，这种歧视是地域性歧视、阶级性歧视，这个是制度的深层原因。所以今天我们来谈这个话题，还得反到制度上来看。
对，
好多的事情，我们从小也是从这个一个小城市慢慢的这个自己靠自己的努力成长，经历了社会的各个阶层，我们知道这里边的歧视是多么大。
对，而且你说的这个很有意思，中国以前是把穷人道德化，现在我觉得穷人没有说非不道德化吧，但是至少社会歧视非常严重，我自己的感觉是。
而且甚至有的这个人民代表说要进北京要拿签证。
对，
所以这个就是巨大的歧视。
是的，
对，首先啊，这个贪腐是不问出身的。
对，
不管你是出身平民，还是出身这个官二代，就官家，这个贪腐起来是一样的，这个都是见钱眼开。第二呢，就是说这个这些这个贪腐的这个行为啊，在官场上，这个中国这个官场，很多人说这是一个大的染缸，就不管你什么出身，你跳到这个染缸里，你出来就要变颜色。
其实
这个没有错。刚刚这个坚力强调，就是说这个问题啊，是一个制度的问题。制度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觉得除了制度以外啊，还有一个就是过去讲叫道德滑坡，现在是没有道德，钱就是最高道德，这是最大的问题。
好，陈小农先生。
刚才国华谈到了这个大染缸，我发现呢，在共产党国家，其实谁反腐败，谁自己会垮台，这个是苏联和中国都有过的教训。当年赫鲁晓夫曾经想剥夺一部分官员、高级官员的特权，然后又想通过干部轮换制来避免受贿、避免腐败，结果呢，下台的是赫鲁晓夫自己，他被贪官干掉了。胡耀邦在任上曾经在85年通过一个中央的决定，要求领导干部的子女亲属不得经商，最后呢，胡耀邦垮台了，这个文件成了废纸，现在几乎领导干部的子女全都在经商。那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个制度，就是共产党建立的制度，它是在保护腐败。而这个制度谁建立的？它就是由这批官员、这一批红一代、红二代们共同在维护的制度。他们的价值观从根子上讲，不是反对腐败，而是维护特权，这个维护腐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刨制度根的问题，它还得对这个特权的这个社会群体要有一个社会批判。
好，陈伯公先生，一分钟时间。
我想起了这个《红楼梦》，想起了大观园贾府。这个书里面所写的这个大观园啊，看上去啊都是这个灿烂辉煌，而且这个主人贾政，朝廷命官贾政给他儿子贾宝玉做教育啊，都是满口的仁义道德，看上去都是非常光鲜的。但是这个作者借用这个家谱交大的口气说，这个大观园 除了门口的两个石狮子是干净的，其他都是肮脏的、龌龊的，都是见不得人的。所以说，所有这些所谓的红二代、官二代，或者是这个富二代，这些家族也都是一样，只要拿出来看是没有一个干净的。所以刚才提到这个老百姓对这个特权有一种啊，这个还觉得了不起。实际上，老百姓里面有一种奴性心态啊。这个上次那个薄熙来出事的时候，外国记者到那个重庆去采访，就指着一个薄熙来住过的别墅说看他住这么好的别墅怎么样？有这个老百姓居然说什么他那么大的官应该说这个。奴性心态也是一个问题。
好，各位，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到这儿就必须结束了。感谢我们四位嘉宾杨建立先生、张国华先生、程小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